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7月10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和世界大国星期五进行艰苦的核谈判；希腊总理努力推销债权人同意新救助计划；另外，中国股市大跌是否与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有关联？世界各地的藏人星期天庆祝达赖喇嘛80寿辰。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朗和世界大国星期五继续在维也纳进行艰苦的核谈判，他们已经再次突破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表示，假如在伊朗核谈判中不能做出艰难的决定，谈判代表准备结束这一进程。
Given that the work here is incredibly technical and that
这些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事关重大，非常重大，我们不会匆忙行事，也不会被迫匆忙行事。我们现在全力关注的是协议的质量，这将继续是我们的谈判宗旨。
克里的谈判对手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四对记者说，他愿意留在维也纳直到达成协议。记者问，你认为会最终得到一个协议吗？扎里夫回答说，假如不能得到协议，为什么我还要留在这里？目前这次高层谈判在最后期限到来时达成协议，看来问题不大。目前取消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俄罗斯赞同取消禁运，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没有表示赞同。谈判代表自行设定的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是星期五。由于星期五维也纳当地时间早上6点没有达成协议，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现在就有60天而不是30天的时间来审议协议。奥巴马政府担心给国会更多的时间审议协议可能会增加使协议流产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伊拉问题方面，伊拉政府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银行的现金告罄，星期四那里的银行继续关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为减轻压力，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正努力推动欧洲各国领导人接受一个新的3年救助计划，他承诺立即实施税制和养老金改革以换取救助资金。齐普拉斯说，他星期四之前会提出新的具体建议，以满足已经厌倦了希腊债务危机的欧洲领导人的要求。
现在是关键时刻，需要向各政治党派提供正确信息，以防止出现任何误解。另外，我认为我们是在昨天达成共识的框架内推动这个进程，接下去几个小时将非常重要。
星期五的最后期限快速逼近，在希腊未能偿还近20亿美元贷款之后，希腊已经不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任何特别帮助了。
Whenever the IMF is involved,
我认为只要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必须照章办事，坚持公平原则，不能违背规则，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
由于欧洲各国财政部长拒绝延长对希腊的救助，以便希腊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欠款，希腊上星期出现债务违约。希腊选民在上周日的公投中以压倒多数拒绝采取更多紧缩措施。欧盟领导人表示，他们将在星期天召开的峰会上就新的希腊救助计划做出决定。假如达不成任何协议，希腊很可能退出19国欧元区。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和中国目前的股市波动不会对美国的经济有直接的威胁。 他星期三敦促中国保持经济改革的步伐。在欧盟就希腊问题举行峰会之前，雅各布卢还同时呼吁希腊的债权人能够为雅典提供一条可持续的债务和增长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雅各布卢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中国股市尚未完全融入世界金融体系，但是中国股价最近急剧下跌，引发人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担心。雅各布卢说，中国官员提出的一个明确计划，允许市场力量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这说明他们改革的决心相当坚定。
The question isn't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goal. The question is the pace at which they implement it, and do they do it fast enough for it to.
问题不在于他们实现目标的决心，而在于他们推进这个进程的速度是否足够迅速，以便取得成效。我希望现在发生的事情不会拖慢改革速度，这才是我们继续关注的。我们会随时观察事态发展。他们有一系列的政策，如果得以实施，我认为会使中国经济未来更加强大。雅各布卢指出，中国股市波动和希腊债务危机并不会立即威胁到美国经济。他认为，找到解决办法使希腊债务得以重组，走上可持续增长的道路，这符合所有国家的最佳利益。雅各布卢相信希腊财政危机会有解决办法，但是他指出，很多欧洲国家都极不愿意重组欧洲债务。今后几天要回答的问题是，各方是否能够建立足够的信任，使希腊能够采取必要的行动，使欧洲能够重组希腊债务，使希腊债务更加可持续。雅各布卢说，星期天达成希腊救助计划的最后期限使全球经济面临风险，希腊的现金即将告罄，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了。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人事管理局现在表示，黑客从联邦政府数据库窃取了2150万人的敏感信息。这次信息被盗的规模据信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远远超出今年年初政府被黑客闯入人事管理局数据库的时候所窃取的大约420万人信息的最初数字。有关官员星期四承认，还有一次分别但是相关联的系统入侵行动，系统上留有那些为取得安全许可而进行背景调查人的私人信息。美国人事管理局说，第二次系统入侵涉及到1970万名经过背景调查的人和180万名这些人的配偶以及其他一些从未申请安全许可的人。黑客窃取的信息包括犯罪记录、金融、健康、就业和居住搬迁历史，以及这些人的家人和熟人的信息。第一次袭击针对的是政府雇员和曾经在政府就职的人的背景调查资料。不同官员曾经私下把黑客事件归罪于中国，但是在一次视讯会议上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丹尼尔表示，有关调查目前正在进行，他对到底是谁发动了这次袭击不予置评。美国人事管理局的局长阿丘利塔说，该局已经采取迅速而彻底的行动，评估系统入侵的情况，分析哪些信息可能被盗窃，并且确定哪些人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股市动态方面，中国股市星期五，也就是今天，连续第二天大涨，政府的救市措施似乎开始奏效，但是人们担心这一波市场的剧烈动荡可能会伤害到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海综合指数收盘上涨4.5%，该指数周四也获得类似上涨。最近政府连续出台新措施，以制止六月中旬以来已经蒸发近30%的市值的暴跌。一名25岁的年轻人说，他认为中国股市长期来说仍然会看涨， 他说，
这一波行情至少应该能持续到2016年甚至2017年吧，所以我还是看好的。我觉得短期的这些只能算是短期的一些震荡或者是一些看空，但是长期来讲绝对还是看好的啊。
过去两周削减关键利率，放松了对股票的购买限制，并限令大股东6个月内不得出售股份。大约1400家上市的内地公司，也就是大约40%的市场份额被暂停交易。尽管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上海一位70岁的股民还是怪罪说是政府没有管理好。
有这种巨额规模，没控制好呀，不灵呀，你这做得好呀，国家管理得好呀。
没有控制好，国家没有管理好，证监会在做什么？早就应该控制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跌了这么多，这是历史上股票跌的最厉害的一次。
怎么来不及了？跌了个那个多啊！你是那个最深一趟了。
许多中国经济观察人士认为，股市暴跌无疑会不利于消费者信心，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的时候，使中产阶层减少在购物和购置房地产上的消费。不过，一名35岁的姓余的市民说，他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还是乐观的。他说，
我觉得近1-2年的话，应该中国的经济应该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未来随着中长期看的话，应该中国的经济会慢慢走上一个就是用中央的用政府的话说是一个新常态吧，应该更加健康一些。
尽管中国股市连续第二天大涨，但人们担心一旦暂停公司股票复牌，而且官方的救市措施放松，大规模抛售将继续。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中国股市目前的状况，各路谣言纷飞，其中一个并不陌生，说是高盛、摩根斯坦利和乔治索罗斯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资本试图在做空中国，导致中国股市的急剧下跌。中国的经济观察人士表示，中国股市暴跌更多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不能够动辄就归咎于外部的原因。北京有资深股民则认为，即使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有做空中国的想法，他们也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股市在7月初开始暴跌之后，中国的股民、网民和各路分析人士对股市暴跌的原因众说纷纭。除了说是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国际资本试图做空中国之外，其中一种令人注目的说法是境外敌对势力在作怪。比如一位自称是资深博评家的人在其新浪博客中说，今天中国股市大跌，境外敌对势力难逃干系。这位资深博评家这样写道，在这次股市大跌前，境外敌对势力眼红中国股民平均赚了1.4万元，特别眼红上海、北京股民人均赚了15万，于是境外敌对势力就在媒体上鼓吹中美南海必有一战，只要股市一见好，境外敌对势力就会眼红造谣，这会成为今后股市的常态，我们要常记牢记这一点。不过北京的经济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股市暴跌的原因很复杂，更多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不能动辄就归咎为外部原因。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主要还是中国内部的原因，是现在就有人把它联想到哈国际因素啊，就有点什么有点敏感了，是吧？因为从各种情况来看呢，还是主要是中国内部这个自身的发展管理吧导致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有了毛病啊，不能光去找外人，先把这个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了，把监管啊、设计啊等等这方面搞清楚了。从外部因素来讲吧，我感觉到哈，我外部还是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哈，就刻意怎么着。
钟大军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正处于一个敏感期， 一些民众不明就里，许多看法往往还带有中国传统的阶级斗争色彩，一有风吹草动就不由自主地向外部找原因。另外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北京资深股民尹先生则表示，不排除国际游资或者境外力量试图做空中国的因素，但是以国际游资或境外力量的实力是不足以撼动中国股市和做空中国的。尹先生说，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什么说法都要综合分析，不管是说国际游资也好，这个美国也好，就是国际资本做空中国，他们肯定有这个心，谁也不想老发大财啊。你像做空前苏联那样，做空俄罗这个前苏联的这个金融，把那个国库给掏空了。但是当时的这个苏联的前苏联的那个金融规模和金融规模和现在这个中国的金融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尹先生说，与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中国的金融规模是它的10倍，所以现在的国际游资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包括所传言的高盛等大公司，他们在中国甚至无法和中国工商银行一家的实力相比，又何以能够做空中国呢？美国独立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与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易明日前撰文指出，尽管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股市的程度非常有限，而当今中国领导层已经对指责外国人的游戏久用成瘾，对于那些不愿承认中国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现实的中国官员、学者和媒体评论员来说，境外敌对势力一词已经成为他们屡试不爽的替罪羊。也有中国网民发表博客说，微信朋友圈上各种关于中国股市的段子和分析铺天盖地，这既让我感叹中国网民的才智，更让我感叹这些才智大多没有用对地方。如果说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段子是一个经历沧桑的民族面对无能为力的命运时展现出来的一种自我解压的游戏人生的心态的话，那么这些貌似点破了各种惊天大秘密的分析中的大部分，则暴露出了这个历经沧桑的民族心理中幼稚、无知和阴暗的一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呢，中国维权女律师王宇于星期四，也就是7月9日凌晨被北京的警方带走，其丈夫和儿子目前也下落不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群的报道。
据北美中文网站博讯报道，据到过现场的人透露，王宇确实被抓，目前被关在广营派出所。该消息来源说，抓人发生在凌晨3-4点钟，有20到30名警察。警方对小区保安说是抓吸毒的。据现居住在美国的媒体观察人士温云超在推特上发布的一段录音，王宇的友人到其住处了解了情况。保安称，听此前值班的董姓保安说，警方在王宇所住的单元里逮捕了一名吸毒者。王宇律师曾于本周二，也就是7月7日参加了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关于刑法修正案草案有关条款或令人权律师如履薄冰的讨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王宇被抓与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讨论有关。王宇和其丈夫包龙军律师和儿子的手机目前都处于关机状态，包龙军和儿子目前也下落不明。据博信网站发布的消息，江阴赵长福当日凌晨2:08发出信息说，刚才我和王宇律师通话，电话称他爱人的电话无人接听，1点钟到现在一直无人接听，担心他爱人和孩子的安全，他居住的房子突然停电，外面的声音暂时没有。博讯消息说，王宇律师曾在凌晨3点发出信息表示，太不要脸了，今天晚上刚送走先生和儿子去机场，家里就突然停电了，接着 WiFi 断了，然后就有人撬门的声音， 我从猫眼往外看，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到，偶尔有低声说话的声音，但是听不清楚。我先生和儿子的电话都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有什么事情冲我来？为什么吓唬孩子？干这些鸡鸣鼠盗的勾当，不要脸。现居住在北京的王宇律师曾代理多起著名的维权案件，包括范木根案、曹顺利案、尹旭安案和伊里哈木土赫提案。王宇律师在《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中说，2008年12月天津铁路公安对其报复一事，使其职业走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继而从一名商务律师转而投身维权案件。今年6月11日，新华网等官媒同时发表或转载抨击王宇的文章，包括当日新华网上刊登的未署名的报道，女律师王宇打人致聋被判刑拒不执行判决，仍四处接活。而维权网认为，该报道出笼或与王宇近期担任被捕的人权活动人士屠夫，也就是吴干的辩护律师有关。温云超在最近的推特上展示一张逮捕证照片，显示福建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于7月3日下午3点对吴干发出逮捕通知书，罪名是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通知书显示，吴干被关押在福建省永泰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流亡美国的六四事件学生领袖熊燕回国奔丧希望落空，他呼吁中国政府改变政策。然而流亡海外的六四一代人对归国的可能性则表示悲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前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的熊燕，1992年流亡美国，现在担任美国陆军的随军牧师。他最近几年申请签证回国探望年迈的母亲都未获准。今年四月，他得到80岁老母病危的消息，他因此发出公开信给中国领导人，希望动之以情，准许他回国探母，但未能得到回应。熊燕四月底搭机试图从香港入境，遭到遣返。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曾试图帮他争取返回中国的签证，但没有成功。熊燕星期一接到兄长来电，通知母亲去世的消息，要他尽快回国送母亲最后一程。熊燕当即联络了另外一位在帮助他争取回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罗伯特·皮腾杰的办公室，告知母亲去世的噩耗。对方同意马上和中国大使馆联系。然而星期三天还没亮，熊燕就接到皮腾杰众议员办公室副主任比利的电邮，表示他们已经沟通了一个多月，中国大使馆没有任何答复，也就是说他没有可能回国参加母亲葬礼。熊燕在电邮中表示，他不能回中国为母亲送终是终身遗憾，他用静平克强，你们好狠啊，作为电邮的结语。熊燕在接受美国之音卫视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政策不可理喻，他还指出，
但是我想起像我这种人还很多啊，像不能回国的人还很多啊，不能回着去探望亲人的人，甚至在很多危急情况之下看望亲人的机会的人还很多啊。
嗯，
希望他们将来有机会，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他们这个不可理喻的政策。
前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的头号被通缉学生王丹最近从台湾来美国，他表示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一方面他可以感受熊燕内心的痛苦。王丹说，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作为一个强国的崛起，好像连一个人回去为自己母亲奔丧都不可以，这样的崛起其实是一个非常虚弱的崛起，代表了中共对自己没有自信。
1989年六四事件，原南京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吴建民流亡美国，他在中国的母亲也已80多岁。吴建民表示，
感同身受，我觉得我有一天一定会碰到熊燕这样的问题。
吴建明指出，雄燕的问题也是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人必然会碰到的问题。他说，姑且不论中共对雄燕过去和现在的评价，吴建明表示，
但是我们单纯从人性的一点，从儿女要给母亲奔丧尽孝的一点，如果都不让雄燕能够回国，让他能参与对母亲的最后的悼念，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人性的一点。
对于两位美国国会成员为雄燕说相却无功而退，王丹认为，
习近平本人是太子党的代表，他有一种蛮干的这种特性，那他我不相信，就他会不太买那些就是西方人的账，所以代表着他的一种强硬的这种外交态度。那雄燕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
王丹指出，中国在全球投资，以为可以买下全世界。他说，
西方国家确实也给了中国这种错觉，什么说一些法国、英国啊，也是在接受了很多中国的订单以后啊，对中国人权问题确实就不讲什么话了。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到目前为止没有踢到什么铁板，他认为用钱可以把全世界搞定。
吴建明则表示，
哪怕是美国总统，哪怕是美国国会做出了一个什么对维护雄燕本人的吊丧权利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支持的一个提案，但是在中共里面，中共还是仍然是视为废纸一张，因为他们这种强权下，他是不考虑任何人的感受的。
雄燕用豪横两字来形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吴建明则说，
我不认为仅仅是李克强和习近平这样，而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它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它没有人性。
对于流亡的六四世代回国的可能性，王丹表示，
我是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但我认为在习近平任内，对待异议人士、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只能是越来越强硬的，就是说允许我们回国的可能性，我看是微乎其微的。
关于雄燕争取返回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雄燕发表公开信之后，四月中旬曾刊载评论，文中举出一名画家在六四后发表辞国声明出走国外，几年后态度改变，通过归国声明展示对祖国发展的认可，经历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完整回合。雕塑民主女神像的艺术家陈维明指出，这个评论的意思是必须承认错误，悔过才能回去。环球时报的评论指称，雄燕在年轻时为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犯下罪行，迄今拒绝忏悔。雄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强调，他在天安门广场的事情绝对没错。他说，撕裂中国社会的是邓小平下令开枪以及因为开枪而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王丹表示，这是投身理想主义事业者可能必须付出的代价，连累到父母，他们心中感到愧疚，这不是他们可以改变的事实，但他也认为这个责任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国会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一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西藏决议案。议员们在发言当中赞扬达赖喇嘛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并且敦促中国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众议院多位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七月八号的全体院会上发言，祝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0岁生日，并且批评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压制政策。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是西藏决议案的共同发起人，他赞扬达赖喇嘛，
对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来说，他是智慧和感情的化身，对年轻人来说，达赖喇嘛代表了积极的力量，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佩洛西说，西藏问题考验着美国与世界的良知，
如果热爱自由的人不站出来为希望说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任何道义立场在世界任何地方推动人权。
这项决议案的名称是要求无条件进行实质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为西藏人民确保经谈判达成的协议。议员们指责中国政府继续压制西藏宗教和文化自由。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 美国现在应该挺身而出，支持世界各地争取自由的人民。
这样做才能让我们更安全，没有任何地方比西藏更能证明这一点。西藏人民不是刚刚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统一回祖国的中国人民，几百年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
决议案敦促美国政府在拉萨建立办事处，观察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为美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并且敦促美国政府更积极地在美中两国对话中提出美国对西藏人权、政治与宗教自由的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与此同时呢，世界各地的藏人这个星期庆祝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0寿辰。达赖喇嘛7月9号到10号访问纽约，就佛教问题发表了演讲。在印度北部达赖喇嘛流亡地，藏人们在讨论精神领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兰从达兰萨拉发来的报道。
在达兰萨拉举行的达赖喇嘛80寿辰庆祝活动中，藏族少年表演了传统歌舞。音乐教师扎西达瓦带着学生们排练了好几个月。他说，藏族音乐和舞蹈对年轻的流亡藏人来说很重要。他说，保存藏族文化，传承给年轻一代，我们的文化包含着我们对自己的认知，让人们知道这就是西藏。通过活动也让学生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藏人。生动的文化展示是达赖喇嘛所一直坚持的，他非常重视在印度这个他自1959年起就生活的地方建立藏语学校。对达赖喇嘛说，从绝望的逃亡者变为世界知名的精神领袖，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89岁的格桑丹顿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当年率领一队士兵带达赖喇嘛逃出西藏首府拉萨的，就是格桑丹顿。他说，大家都非常焦虑，好像整个世界都要垮下来了。那是最伤心的一天，因为他们要离开祖国，但他们别无选择。如今格桑丹顿住在达兰萨拉一所养老院，大约有12000藏人生活在这个山城，另有10万多藏人分散在印度各地。拉巴次人一家逃离西藏那年他才13岁，后来他成了印度南方卡纳塔克邦一处藏人聚居区的领袖。他记得达赖喇嘛曾经来了解他们的情况，鼓励情绪低落的难民。拉巴次人说，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一起走进玉米地，他就像一位家长，指导着一切。今天达赖喇嘛的非暴力理念广为人知，但中国政府2008年开始镇压行动以来，西藏的局势一直紧张。达赖喇嘛的寿辰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但居住在西藏的很多人却不能自由地庆祝这重要的一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泰国政府为了缓解国际社会的批评，星期五表示已经拒绝了北京提出的从泰国拘留营中遣返近100名维族穆斯林的要求。遣返维吾尔人的决定招致了美国和人权组织的谴责，并且引发土耳其国内的一些暴力抗议活动。土耳其是流亡维族人的聚集地，一些土耳其人跟突厥语系的维族人在文化和语言上有强烈的认同感。中国指责一些政府和外国势力别有用心地试图利用和炒作维族人问题，并且表示中国正在同泰国进行正常的合作，控制非法移民。 针对上述情况呢，美国国务院7月9日发表声明，谴责泰国向中国强行递解100多名维族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声明中称，泰国的这一行动违背了他的国际义务以及其长期向弱势者提供安全庇护的做法。美国敦促泰国当局在所有层面遵守泰国在反酷刑公约中的国际义务。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也谴责了泰国的递解行动，并深表失望。他还敦促中国当局遵守国际人权准则，确保透明度和正当程序。流亡海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斯伊托夫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打压由来已久，习近平上台之后，对维吾尔人的铁血镇压更加强烈，这使大批维吾尔人背井离乡。他说，
对广大维吾尔人，尤其是那些受到中国共产党直接打击的那些政治和宗教异议人士和他们家庭，当然他们是维吾尔人，是在中国不可能有平安，也不可能安居乐业，能过正常日子。
许多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辗转来到东南亚国家，包括泰国，在那里他们经常被当作非法移民拘留。泰国政府发言人周四说，这批被遣返的维吾尔人已经被关押了1年多，当局的做法符合国际程序。此事件一出，引起了全世界各方关注。联合国难民署也发新闻稿，表示对泰国的这一决定感到震惊。国际特赦美国分部国际宣导主任库马说，他对被遣返的维吾尔人的处境表示担忧。他说
We are appealing again to Thai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not to send people who will face risk when they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如果人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会面临危险，我们强烈呼吁泰国和其他国家不要把他们遣返。而在这次的事件当中，维吾尔人被送回中国后会遭到迫害，我们呼吁泰国政府不要把维吾尔人送回中国。
And we are appealing Thai government not to send Uyghurs back to China.
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对泰国政府这一决定做出了愤怒的反应。泰国驻伊斯坦布尔的荣誉总领事馆遭到袭击，数十人冲进领事馆，打破玻璃，毁坏家具。对于这些维吾尔人抵达中国之后，中国作何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涉嫌严重犯罪的，将依法予以公正处理；对不涉嫌犯罪或违法情节轻微的，将予以妥善安置。美国之音魏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军将在未来3年内削减40000兵力。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在全球危机的大环境之下，国防部官员担心更多的兵力削减将难以应对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预算这把刀正深深地切向陆军，到2018财年年底将有40000兵力被放成砧板。陆军准将兰迪·乔治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的减员使陆军大大缩水。
This reduction amounts to a cumulative cut.
从2012年起，常规军一共减掉了120000兵力，相当于总兵力的21%。
陆军说，他们需要从49万兵力减到45万，为未来4年节省71亿美元。这次减员将影响到从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到东部南卡莱罗纳州的18个陆军基地。这位准将说，美国驻扎在韩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兵力也有所削减。五角大楼发言人史蒂夫·沃伦上校对美国之音说，军队减员并非新闻。
一战、二战和每次我们参与的战争结束之后，兵力都会经历一次缩水。
但是如果国会不停止削减联邦预算，情况会变得更糟。
除非预算控制法案的规定有所变化，陆军将不得不在2019年之前再减少30000兵力。这个结果就是军队将无法同时满足当前的部署要求和海外应急作战的要求。
陆军减员正逢五角大楼努力应对拟议中10年内削减近10000亿美元国防开支之际。
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选战的战鼓越敲越响，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之内，还会有三名共和党人加入已经很拥挤的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战团。与此同时，商人唐纳德·川普痛骂非法移民的言论虽然遭到了普遍的谴责，但是他的民意支持度却在不断的蹿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2016选战已经打响，杰布·布什、希拉里·克林顿和里克·佩里纷纷问候新罕布什尔州选民，而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跃跃欲试，准备在星期一加入共和党战团。
选民真的希望有能够挺身而出做出艰难决策的领导人。
共和党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纳说，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一个星期之后也将入场，在他之后，前维吉尼亚州州长吉姆·吉尔摩也将出马。
不管人们会怎样把明年的竞选看成是表演艺术，到某个节点总会有人说，你到底干了什么实事，沃克和卡西奇就有值得他们自豪的政绩。
商人川普继续在民调中窜升，虽然共和党领导人让他把抨击非法移民的调门降下来。
他们带来了毒品，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我猜想有些是好人。
希拉里·克林顿继续在民主党阵营中独占鳌头，不过福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群。
这个伟大的国家和我们的政府属于所有的人民，而不是极少数的巨富。
约翰·福杰说，桑德斯触动了自由派的心弦。
Right now, the
对希拉里·克林顿来自左翼的批评说，他在外交政策上过于鹰派，而对收入不平等问题却关心不够。
民调显示，在首战之地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桑德斯的民调数字正在节节逼近克林顿。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日韩关系方面，日本和韩国政府就二战时期一些韩国人被强迫到日本服劳役的这段历史达成了共识，为联合国上星期天决定向日本的一些古迹纳入世界遗产名录铺平了道路。两国驻美国的大使期待这项合作精神能够促使美国这两个最重要的亚洲盟国能够从此走出双边关系的困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星期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标志日本工业化进程的一些遗址被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在此之前，日本和韩国官员就日本的这项申请举行多轮磋商，最后日本方面答应了韩国一项要求，将1940年代一些韩国人被强迫到日本服劳役的历史纳入相关的申请材料。日本驻美国大使佐佐江贤一郎7月8号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表示，日本与韩国政府能克服重重障碍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是双边关系中一项值得骄傲和赞扬的好势头。
我非常开心和欣慰地看到，尽管各自都在国内遇到一些困难，两国外交部和整个政府部门仍然成功地达成了协议。
同台出席对话的韩国驻美国大使安豪荣也称，这次合作成功令人鼓舞，并期待两国再接再厉，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在韩国和日本建立正常化关系50周年之际，双边关系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好势头。我们确实应该发挥这项合作精神，处理我们的所有议题。
长期以来，日本和韩国双边关系因为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而陷入困境，并影响了美国与这两个最重要的亚洲盟国发展三边盟友关系。美国国务院分管东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前美国驻韩国大使金盛荣也出席了传统基金会主办的这场对话。传统基金会会长、前联邦参议员德明特说， 三国大使同台对话，有助于三方共同应对亚洲的一些重大安全问题。
我们有了坚强和真实的朋友、经济伙伴和盟国的帮助，才能应对那些问题。大韩民国和日本就是我们盟友的最好典范。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就是这种盟友精神和外交努力如此重要的例证。
出席会议的一些学者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和韩国双边关系走出历史的阴影并不容易。美国官员们曾表示会耐心和努力地推动三边防务关系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方面，就在刚刚过去的美国独立日周末，美国大城市芝加哥有至少十人被射杀，还有几十人受伤。美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正在成为肆意枪击的受害者。芝加哥的一个夏令营开设了一个项目，教育学童如何避免暴力。这个夏令营7月6日在芝加哥的120所教堂和社区中心开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7月4日星期六，独立节之夜，一名七岁男孩在芝加哥西区跟家人一道过节时被打死。警方说他的父亲是袭击目标。
他的父亲是一个帮派的高级成员，之前被捕过45次，在本次调查中他拒绝配合。
在从7月3日开始的节庆期间，芝加哥有10人被射杀，50多人受伤。在那一起枪击事件之后，芝加哥警方在搜查期间平均每小时收缴一支非法枪械。奥巴马总统加强枪支管制法的努力被一些议员甩到一边，他们指出美国宪法修正案给予携带武器的权利，白宫说可以既不破坏拥枪权，又让美国街道更加安全。
最终这需要美国人民站起来大声疾呼，让国会明白这是他们会为之投票的问题。
在全美各地的孩子开始夏令营之际，芝加哥市中心的这所夏令营教育孩子们如何避开暴力和欺凌。
人们要学会把枪放下。
八岁的 TJ 唐纳德是12000名将要学习如何和平解决冲突的公立学校学生之一。这个项目名为安全岗。
我们必须让这些孩子知道有人在关心你们，挂念你们。
安全岗开办讲习班，教授如何积极化解冲突，管控愤怒情绪，以及如何应对欺凌和暴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阿拉伯语的自由之声专访了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理查德·斯坦伯格，期间谈到了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等一系列话题。采访当中对伊斯兰国的称呼是阿拉伯当地民众对其的蔑称达伊沙。下面是专访的录音。
Question: How would you assess Arab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war?
您怎样评价阿拉伯国家在911之后对国际反恐所做的贡献？
I think it in a strange, perverse way.
我觉得听起来有些奇怪，几乎是扭曲。但是恐怖主义确实往往让人民更加的团结。911事件让世界人民更加团结对抗恐怖主义，让世界人民认识到美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们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盟和友谊从那以后变得更加强大了。
在反恐方面，你们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政府获得了多少合作呢？
So if we take it up to the present day against Daesh, I would say again that they
就当前对抗达伊沙的工作而言，达伊沙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现实，让 GCC 成员在彼此之间比以前进行更好的协作，而且还使美国和海湾国家的关系更加的强大。我们现在有了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敌人往往能够团结人民。
面对达伊沙的抬头，我们要如何应对？
Well, we're dealing with it in all kinds of ways. There is the military battlefield where we have rolled back.
我们有多种应对方式。在军事战场上，我们击退了他们的进攻， 轰炸行动很有效，这代表了阿拉伯国家伙伴之间的凝聚力。在我所工作的信息战场上，自从一年前达伊沙抬头之后，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加入了对抗他们的战斗。约旦、埃及、沙特这些阿拉伯国家现在已经动员起了自己的社交媒体。现在我们与阿联酋人民成立了塞瓦布中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举措，这会鼓励其他国家的人在自己的国家建立类似的组织。
And today, as you know, we launched the Sawab Center with the Emiratis, and that is a big new endeavor which I think will inspire other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to create similar centers.
We were talking about Sawab Center. What is
建立塞瓦布中心的目的是什么呢？
Sawab Center.
The goal of this center is it's a joint Emirati-American project.
这是一个阿联酋与美国的合作项目，它的目标是帮助同盟伙伴之间相互协调，以传达可以抗击达伊沙社交媒体狡猾手段的影响力。达伊沙推行的是一种负面的看法，萨瓦布中心要提供另一种积极的选择，也要在打击达伊沙的同盟伙伴之间协调信息和内容的传达。
Among the coalition partners that are united against Daesh.
After the attack of Paris and the
巴黎和科威特发生袭击之后，有些人认为美国可能也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您怎么看
？Well, you know, we're all potential targets. Nobody is immune.
我们都是潜在的目标，没有人例外。我们看到了在德克萨斯州某种独狼式的方式发动袭击。当然，美国人担心美国自身会成为袭击目标，但是我认为美国的问题不像有些地区的国家那么迫在眉睫。在那里达伊沙已经大兵压境，企图建立国家，所以我认为这些地区的问题更紧迫，但是大家都有问题，也有从美国过去的激进分子，所以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US too. So it'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needs to be concerned with.
But doesn't the latest warning of a new
最近有关美国本土可能遭受袭击的警告，是不是意味着华盛顿和国际社会在阻止恐怖分子获取金钱、招募激进青年和获取武器方面的努力正在失败
？Well, we're all. I mean, what are the ideas of the Sawab Center and what we do in terms of messaging ourselves from
塞瓦布中心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们试图从美国向外传达的信息是，要试图阻止外国作战人员的加入，要告诉他们。达伊沙鼓吹的神话是假的，他们所谓的哈里发国不是天堂，那里没有下水管道，没有电，不能上网，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试图阻止外国人加入恐怖组织。我们的做法有很多种，比如有些人在推特上鼓动他人改变信仰加入恐怖组织，我们要让那些人上不了网，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既要有针对性地掌握一些个人的情况，也要从宏观号召整个穆斯林群体团结对抗达伊沙。
To intercept what's going on with individuals, and we try to do things in a mass way to kind of talk about the entire Ummah, the entire Muslim world, to unite against Daesh.
Will the war on terror?
反恐战争能打赢吗？怎么赢？
Well, as many have said, you know, the war on terror.
反恐战争这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用词不当。这成了一个手段，就达伊沙问题来讲，这是被达伊沙利用的一个手段。我现在投入的不是一场反恐战争，我投入的是一场打击达伊沙的战争。我相信这场战争会打赢的。
So we are talking about living.
我们现在说的是要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下再过几十年。
Four years?
Yes, it's. I mean, as President Obama said the other day from the Pentag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是的，正如奥巴马总统几天前在五角大楼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以年来计算的世代的抗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如果说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都会消失，或者说达伊沙的所有形态都将消失，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作为一种现实的不断扩张的紧迫威胁，这种威胁是可以被逆转的。联盟各国已经团结一致，意识到这是必须做到的。我想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Some NGO stressed that the fight.
一些非政府组织建议，反恐不应该以牺牲人权和违反国际法为代价。您怎么看
？Are you agree? What do you think?
Well, you know, in
在民主社会中，人权、个人权利、隐私和安全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连续的整体关系，这一平衡经常潮起潮落。我认为他们不是相互抵触的。我认为你可以在保障人权、保障通信。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 维持稳定和强大的实力。但是这个界限总是很微妙，在有些地方人们会越界，但现实就是这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阿拉伯语自由之声专访美国国务次卿斯坦格尔。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陆阳，我是升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伊朗和世界大国星期五继续在维也纳进行艰苦的核谈判，他们已经再次突破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表示，假如在伊朗和谈中不能做出艰难的决定，谈判代表准备结束这一行程。克里的谈判对手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四对记者说，他愿意留在维也纳直到达成协议。目前这次高层谈判在最后期限到来时达成协议看来问题不大，然而取消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一直是个大问题。俄罗斯赞同取消禁运，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没有表示赞同。希腊议会星期五将决定是否支持齐普拉斯政府星期四晚上提交给欧洲各国财长经济改革计划，以换取更多的救助资金。与此同时，希腊努力维持经济运行，争取留在欧元区。欧洲各国财长部长必须决定他们是否为困境中的希腊政府提供更多急需的救助贷款。雅典新计划的详细内容尚不得而知，但有报道说，其中包括欧盟关于提高一些销售税和减少开支的要求。教宗方济各星期五结束对玻利维亚的访问之前，走访了暴力频发和拥挤不堪的帕尔马索拉监狱。这所监狱是玻利维亚30个监狱中最臭名昭著的，原设计容纳800名的监舍，现在关押着5000人，其中80%以上的人还在等待审判。玻利维亚的司法系统以腐败著称。大约1000名法官和300名检察官正在接受调查或因腐败而受审。星期四，教宗方济各向服务于失业者、没有土地的人和贫困者的一些组织发表讲话。他批评企业和公司贪婪，导致许多农业工人没有土地，家庭没有住房，工人没有权利，很多人的尊严得不到尊重。他批评新殖民主义影响了贫困人口的生计。教宗在谈到气候变化时，批评公司企业贪婪地追求利润，不惜破坏自然。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说，黑客从联邦政府数据库中窃取了2150万人的敏感信息。联邦政府今年早些时候说，黑客入侵人事局管理数据库，盗取了大约420万人的信息。自那以来，数据泄露范围急剧扩大，不少官员私下指责黑客来自中国，但在公开场合，美国只说正在对数据被盗事件进行调查。星期五，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南卡罗来纳州一名仪仗兵将州议会外悬挂了50多年的邦联旗帜降下，数百人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在州议会外面支持降旗的人远远多于对此举感到愤怒的人。一名非洲裔议员说，他和其他的活动人士为除去邦联旗帜奋斗了20多年。该州州长说，这面旗帜将有尊严地摘下，然后被送进一座博物馆，选适当的地方陈放。各位听众，感谢收听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